大义之恩，不愧是师道啊！谢谢。
好，先听我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段宝贵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来学习。主啊，求主你将启示我们的灵赐下来给我们，当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正是从你的话语中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时候特别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恳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福音书已经超过今天是75%哈。下个礼拜还最后一堂是讲约翰福音。好，那既然是概论的话呢，就不可能很详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拿到讲义了。所以呢，我只会挑比较从一个这 bird's eye view 啊，这个比较就是说我那个中文不知道怎么念。一个时间点鸟看是吧？我打进去怎么样也不出来这两个字，所以会比较从这种角度来看啊，那细节就没有办法来 cover。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路加福音，实际上这四本福音书呢，我记得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说是配合起来的，它都有不同的重点，也是为了不同的人。那路加福音呢是蛮特别的啊，基本上每一卷书都很特别哈。那路加福音的特别在哪里？它是主要写给当时的所有在希腊文化中间的人啊，所以路加本人就是一个外国人啊，不是犹太人啊，他也是了解这个外邦人的需要啊，所以在路加福音一开头写的时候呢他写的。态度就不一样。假如你翻开路加福音一开头，他不是说主耶稣是什么人的儿子或者什么哈，一开头都没有的，他是写给提亚菲罗这个外邦人的啊。那提亚菲罗这个人呢，路加这是写的第几本呢？他还写过前书，对不对啊？写过前书是指哪个？使徒行传啊，也是给啊。这提亚菲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爱神的人啊。提亚菲罗啊 ，Theo 就是神呐、啊、，Philos 就是爱的意思哈、啊。就是显然是我不知道是有没有这个 coincidence 啊。不 ，anyhow， 好，我们来看。那我们再看在路加福音有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啊。他是写的时候是非常有条理的，你在他开头第一二节里面就讲了哈，他说呢，我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呢，我既从起头都详细查考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啊。所以假如你要去按照条理来讲的话，这个路加福音可能是最有条理的一卷啊，最有条理的一卷啊。Besides 他我们等等后面会讲，路加是个医生by training 啊，他这个专业的训练也让他做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他有些什么地方特别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四福音书里面有哪两卷是讲到他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呢就是路加福音。但虽然都讲家谱呢，两个有点不同，不但它记载的不同，而且放的位置也不同啊。那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实际上是记载到玛利亚的家谱啊，不是约瑟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那即使按照玛利亚的家谱呢，他也是大卫的后裔啊。不但如此，他把家谱一直推到哪里？亚当和夏娃啊，很简单。假如你是推到亚伯拉罕的话，外邦人说跟我有什么相关啊？乃是他要写给外邦人的，所有的人的啊。所以只有亚当是怎么样？所有人类的始祖啊。所以他写家谱的时候，他一直推到亚当啊。所以呢，亚当是所有人类的这个开始哈。那也因为路加呢要写给所有的人啊，所以他里面很多记载都是从这个所有的人类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那你会发现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记载的耶稣基督从小长大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他常常里面记载到他就跟一般人一样，他出生的地方啊，而且也很辛苦，他的妈妈找了半天没地方，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在马槽里面啊，然后呢他也是蛮穷的啊，这个要去献祭的时候只能献斑鸠，都是穷人献祭的东西啊，而且呢他从小会长大，只有在路加福音讲到12岁耶稣的事情，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啊，而且常常会提到，哎，他不是以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吗？啊，所以他的角度上是一个整个人类的这个角度来的。好，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呢，加利利事工实际上在马太福音记载很多的，但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的少，啊，他很快就带过去。但是呢，它里面有几个，我们最后会来谈到，会有几个重点。啊，有三个很特殊的地方啊，让这个突出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啊，但是记载本身讲的很少。他讲的最多的呢，是在离开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最后要被钉死这段时间记得特别多。那假如你了解马太福音是写给所有人的话，你这方面也比较容易了解，因为在离开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过程里面，他经过了好些地方啊，经过这个撒加利亚，也经过外邦人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在这一段里面是记载的比所有其他的福音书都详细的一个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很多的比喻啊，讲的最多比喻的一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你想不起这个比喻是哪里，你先去翻路加啊，大概会碰到啊，因为他常常借着故事和比喻来帮助人，来解决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常常用比喻啊来回答人家的问题哈，啊。那这是他在记载上有些特别的。那然后呢，我们再看他很凸显啊。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啊，那我很了解，因为他是要写给所有这个希腊文化底下的人哈，啊，所以呢在凸显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的过程里面，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跟他认同啊，我们可以认同，所以他很多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哈，啊，那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挑了几件事情那路加描述呢，跟有它的特色啊。假如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的描述，一个特色就是他把教训人的反应，把它 package 在一段的一个小主题的来谈。就像登山宝训，我上次提了，登山宝训不见得是主耶稣一口气就在山上讲完的，很可能是很多其他的场合讲的，但他把它组合在一起。啊，那路加福音呢，它是另外一种记载方法，它是先记载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啊，然后呢记载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再加上路加在叙述故事里面来重新再来 emphasize 再来这个 emphasize 再来强调，谢谢再来强调他要讲的那个题目啊，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很特别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来看。首先呢因为主耶稣他不但是完全的人，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在祷告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主耶稣祷告的生活，我们就会想到主耶稣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如此吗？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非常多的。那你在讲义上啊，也许有点时间可以讲啊。讲到这个祷告里面啊，先他讲到主耶稣自己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的。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常常特别提醒主耶稣到山上祷告他自己一个人祷告他很多种记载在马太福音只讲了一次主耶稣祷告，马可福音讲了两次， 路加福音讲了至少11次啊，他就说以身作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主耶稣也经常祷告啊。那我不知道讲义里面应该有这个注这个 footnote 里面应该告诉你哪些经文是讲的主耶稣祷告，对不对？ You guys follow me？ 啊，有哈。好，那我就不一一的细的提了哈。之后呢，在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强调要祷告啊，他像这个要直向主向神要直接的求啊，要恒切的祈求，然后呢特别用了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祷告的态度啊，就要谦卑的祷告，然后呢这个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然后呢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主耶稣本身也常常教导门徒要怎么样祷告啊，要怎么样祷告。然后之后在路加描述一些故事里面，他也常常提到祷告啊，常常提到祷告啊，一章十节里面啊，百姓们一起祷告啊，然后呢提到说你们的祷告啊，亚拿这个禁食的祷告啊，然后呢这个约翰的门徒屡次的禁食的祷告，这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问耶稣主耶稣，他说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祷告主导文啊，然后也教导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啊。当彼得这个知道主耶稣知道主彼得三次会不认主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他在这个祷告的这个主题里面啊，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自己所做的，然后呢主耶稣所教导的和在主耶稣事工里面所接触到的啊，他都会回应他来讲的祷告啊这件事情啊。所以路加福音讲的祷告是相当多的一卷啊。另外一个呢比较特殊的就是圣灵啊，圣灵。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圣灵讲的最多的啊一卷书啊。那你看到主耶稣自己出生的时候啊，圣灵的工作就在很明显啊。假如你还回去记得的话哈，施洗约翰的妈妈啊，怀孕的时候，当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去问候的时候啊，这个约翰还没生出来，在母腹里怎么样，就被圣灵充满啊。OK， 所以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啊，讲到主耶稣和他经历的过程里面，圣灵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而且呢，对于圣灵来引导玛利亚啊，而且讲到主耶稣啊，在约旦河受洗以后起来，只有路加福音讲到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当他被带领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充满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受试探的时候，胜过试探的是因为有圣灵啊，因为有圣灵。所以这些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常常被圣灵充满啊。讲到圣灵充满这四个圣灵充满，讲到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啊，在有的教会里面就大家下面就会哈利路亚，有的教会里面就开始紧张了啊。但是圣经上的的确确是讲圣灵充满嘛，对不对啊？当然我们的圣灵充满不是那个很 flaky 的那种倒下去了或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常常充满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圣灵就是常常被圣灵管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试探，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我们周遭的环境，对不对啊？假如我们能靠自己的本事的话，我们要耶稣干嘛， 所以佛教他们这个修行更多啊，这伊斯兰教他整天拿了这个，他们有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拿了那个铁链子，整天把自己打得皮肉这个血肉模糊的，他们更近前了、啊。但是我们得胜的最大的力量的来源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充满是一定要注意的。而且保罗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圣灵讲了非常的多啊，主耶稣自己就是啊，请说。
然后你刚刚说耶稣被那个圣灵充满在那个山上末祷怎么样哈、对，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吗？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怎么讲哈，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所以这样讲。
但因为这对，因为为什么要这样 emphasize？ 他是强调主耶稣常常是，这哇，回答你的问题最简单是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啊。那乃是在路加福音他又要写给人嘛，所以他要强调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是在一个 status，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 status。但是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有一处也许人会 question， 你还记得在十字架上他说难道你要离弃我吗？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怎么样，那个在那一刹那神离开他，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刹那啊。其他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神，应该这个不是一个 issue， 应该不是一个 issue， 但是我们人不一样哈，我们人不是神啊，所以我们经常要被圣灵充满。OK， 好。那同样的，那这个讲到圣灵呢，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那这里我要提的就是说，特别强调圣灵的重要和圣灵的工作，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哈。而且呢，他有些地方经文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哈，我们都很熟悉。他说这个，我们生生的父母虽然不好，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路加福音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生生的父母虽然不好，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将怎么样圣灵赐给我们啊？他这个就是他一个特别强调的地方啊，特别强调的地方啊。好。而且也应许要在最后24章里面，要赐下圣灵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啊。那在路加福音描述主耶稣的出生这个怀孕出生和这个施洗约翰的怀孕出生啊都一样啊，都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哈。也讲到西面啊，圣灵在他身上等等，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地方，那这里也让我们就像我刚已经一直在提醒的，就是说圣灵今天对于我们一个信徒的生活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啊。也借着路加福音描述主耶稣的事情，也来提醒我们啊，也来提醒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啊，他也我这个普世性我把它跳过去哈，他也因为是对的人来讲啊，所以他里面常常讲到跟人有关的，跟人性有关的啊，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关心穷人，特别关心富人啊。女人被提出来在路加福音提了好多次啊，提了很多次，而且呢他常常在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用邻里贫穷的在路加福音就说怎么样贫穷的人，就用贫穷人啊。所以他在这个描述里面他常常顾念到穷人啊，因为主耶稣自己从他的出生你就看出来他是怎么样经历了贫穷啊，经历了贫穷啊。然后所以他在他的记录里面哈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贫穷的人有福了啊，饥饿的人有福了，这是八福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不同啊，因为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来到世上这位主耶稣，他能够和穷苦人 identify 啊，能够和可以认同啊，可以认同啊。 好，那这个我们就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特别的强调跟一些人一些了解人，他里面常常只有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这个，比如说拿因的寡妇，这是他的独子。是他的，是这个寡妇的独子，在最后登山变相下来的时候，去医了那个小孩那里面也只有在路加福音讲到，这是他父亲的唯一的儿子，所以他常常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能够体恤我们人和人中间这个心情，这个心情，那所以这里这让我们看见这个主要的。就是路加福音他是描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好，那这是路加福音比较特殊的地方哈。那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作者路加，这个我们可以快一点哈。第一个呢，他是个医生这个讲义理由我就跳过去了，他是个医生，而且呢跟随保罗非常久的时间，一直到保罗离开世界。在保罗事工的最后这一段时间里面，这里有没有？对，在保罗事工的最后这段时间里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他说一切人都跑掉了，只剩下谁？路加，还陪着他所以路加的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不是他这个外邦人是不是像提摩太对不起是不是像马可那样我们不知道不，圣经里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的的确确是个外邦人是个外邦人。好，那这里我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概论很难问问题因为包了的东西太多了好，假如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路加福音怎么样分段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可福音很难分段因为怎么样呢？它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所以比较难分段，那路加呢，他是有条有理写的所以比较容易有段落可循有段落可循。好，我们再 来看，那首先呢我们讲了他这个为了要表达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人，所以在他描述他的出生和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比较特殊的那在这里面呢，在也许在他描述他的出生成长这个过程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也许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他从小长大，然后呢一直到30岁他就受洗出来工作是两个段落那里面呢很特殊的，在这里面加百列是在福音书里面第一次提到，来报信给通知两个女妇人，一个是伊丽莎白，一个是玛利亚所以你现在知道施洗约翰跟主耶稣怎么样，有没有亲戚关系有，是 cousin 所以在这里很稀奇的天使来向两位妇人来晓谕然后呢这个里面整个的描述就是看这两个妇人怎么样的顺从神怎么样顺从神。那我虽然这个天主教把这个玛利亚的身份抬得太高但是所谓 Protestant 就是我们这个根正教的教会呢，也不要把玛利亚的地位放得太低因为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我们也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就这个黑白不分就来持守自己立场。玛利亚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姐妹她很多事情不懂的但是玛利亚有一个最让我 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常常说他天使跟他讲了一件事情，他怎么样？明不明白？不明白。他干什么？他存在心里，他存在心里。这个是我读玛利亚的生平里面很愿意学习的。平常讲我们很多东西真是不懂，但是不是存着一个悖逆的心，存着一个 wait and see， 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玛利亚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他知道有一天神一定要成就的，但是神怎么成就呢？他不见得知道，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把它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这里所以在这里面描述伊丽莎白和玛利亚这两位夫人，特别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简单，不简单，我们活在这二十一世纪的人不大了解，在玛利亚时代，圣灵跟他说你要圣灵怀孕，生个儿子的这个冲击，今天这个社会 big deal， 你们最近报上看到有一个生了八胞胎的那个哈，根本没有结婚的，二十一世纪人不了解这件事情，但是在玛利亚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童女，是一个要被打死的，要被石头打死的，要面对这件事情的，那请问在座的姐妹有谁有这样大的信心？不容易哈，不容易哈，所以她虽然不懂，她把天使跟她讲的话存在心里，看圣灵怎么来成就。看圣灵怎么成就。好了之后呢，到了他三，只有在路加福音说他出来的时候呢约三十岁，所以我们才知道主耶稣活了大概多久，33年半的样子。对，请说。
总之那个耶稣从12岁到30岁中间记载的时间很少。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想象这个这段期间里面
好，很好 ，good， 我会等等会回答。当然是圣经它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主耶稣从12岁怎么样活到30岁，那但是等等我会提到，在这个路加福音其实在其他福音也有两次从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记不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受洗上来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这样说，第二次呢，天上在这山上变相之后这个彼得又出主意了，然后上面又有声音说，嘿，小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需你们要听他。那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回答刚刚王山问的这个问题他第一天要怎么活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他从30岁受洗起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等于肯定他从至少从12岁到30岁，他的生活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怎么样完美的这句话不要小看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圣经的话好像就读了就过去了其实你坐下来想想蛮有意思的实际上这就是天父对主耶稣在地上的两个 stamp of approval 在受洗起来那个 stamp of approval 是主耶稣虽然30岁以前我们一般相信他是做过木匠做木匠，但是知道他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这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在希伯来是说他也是凡是遇到试探但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证明好 is that OK好的，那我自己跑去哪里OK， 那他在受洗起来之后呢，很有意思，路加在这里才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这记载了耶稣的家谱那换句话说，我就刚刚开始的讲，路加一直要强调主耶稣有一个好和一般的人一样的一个从 baby 到少年到少年到成年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但是他这个家谱呢基本上是讲到玛利亚的家谱这个有一点不同。那在这里受试探的时候，我刚刚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是对于圣灵特别强调，在这里很清楚讲到主耶稣是怎么样到旷野去受试探的 是圣灵引他去的，是圣灵引他去的，而且是圣灵充满。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充满的，这是讲到在主耶稣从生下来到成长出来开始传福音的传道的工作的这一段，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呢，我这个应该把它弄的第二段就是他在加利利在加利利这个施工。那刚刚讲了别的福音书在加利利这个施工记载的非常多，但是呢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反而少。那这里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记载了他拣选十二个门徒和门徒们一起去传道，而且呢最后呢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去传道那是从第四章一直记到第九章是讲了他这个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来传道。那从第九章开始起有三个高潮有三个高潮，所以虽然记载很短，但是呢对于整个耶稣的ministry 他的这个事工的重要性他都提出来了第一个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毕业考，他说人家说我是这个我是那个给他们的考题很简单，我是谁，你觉得这考题好不好好不好？你跟随一个师傅你跟下三年多来，这快要结束了，你连他是谁都搞不清楚，这个学生学的好不好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试题你跟随我，我到底是谁，你知道吗西门彼得当然是圣经上讲的很清楚，不是他自己聪明是怎么样，天上的父指示他的是天上父指示他的。所以这是一个高潮，就是说在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一个实际上是在主耶稣 ministry 里面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这个之前他常常隐瞒不讲他自己是谁，但是这之后呢从来不隐瞒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紧跟着的马上就说呢说我怎么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这个之后每次主耶稣都会讲，至少在这里面讲了三次就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每当主耶稣讲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后面绝对不忘记一句话，有谁知道？感谢主你知道故事呢，就是不能结束在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我们还有盼望吗？没有盼望所以主耶稣每次说我虽然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怎么样三天以后要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不是一个死的信息，是一个怎么样生命活的信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不是他的结局，他钉死的目的乃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好，那在第二个高潮呢，就是在第九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带了他这个三个，大概是得意门生还不到怎么样不是这个到山上，突然间怎么样主耶稣变化形象然后呢有以利亚和摩西来跟他谈论主耶稣要去世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段，对不对？好，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让至少这三个门徒能够看见主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不单单是主耶稣在说，而且是怎么样必定要成就的 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啊，借着先知们都讲过的，而且是父神也 approved 的。所以在这里面啊，讲到在讲完这个之后呢，又有一个说这个天上有声音说，对不对？所以刚刚第一个受洗起来，从水里起来那个 stamp of approval 啊，这和这个神所认很确认很认可的，就是他一生从小到三十岁是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呢。神的 approval 是讲什么？他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啊。这里我稍微要岔开来提一下啊，在神面前的工作是被神所 approval 的 approved 啊，跟我们人为神的所做的工作以为可以被神 approved 中间有区别的啊。我们要的是要神的 approve 而不是人的 approve 啊，中间有没有区别啊？有啊。请问这时候主耶稣照人的观点来讲，他成不成功？并不成功。他在他自己家乡，人家还把他撵出去啊，这么多人反对他啊，连十二个门徒都还是这个 questionable， 到底是真的认识他，还是真的了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神的角度就不一样，神觉得怎么样？ Everything is A plus。 这个重点在哪里？神看我们的工作是不是 A plus，是说我们是不是尽了力做了他所托付的工作啊。我再重复一遍，神在神的面前拿 A plus， 乃是我们已经尽了我的权力做神托付我的工作啊。这个两个 key， 一个是我尽了权力，第二个是神托付我的工作，不是你自己找来的，是确知这是神要你去做的。所以假如我们尽了力做的又是神要我们做的，你就拿 A plus 啊。这就是在这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不但神 approve 他的工作，而且啊肯定他的 authority， 肯定他的 authority。 但是人常常做工作是常常要讨人的 approval啊，一打听，哇，我今天讲道讲得好不好？你来，我今天带茶巾带得好不好 ？Big deal， 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紧张。你要问的，你尽力没有？要问的，这是不是神要托付你讲的 ？Once you done that, great。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这是不是神的心意里面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个神的心意不一定要天上突然有声音告诉你哈，因为在圣经里讲了很多你该做的事情，彼此相爱，要扶助别人，这些你做了没有啊？你尽了全力做了就好了，别人看不见重要吗？真的啊，假如我们学不会要得神的祝福，单单要讨神的祝福，我告诉你痛苦得很，痛苦得很啊。因为人心难测，人心比天什么？比万物都诡诈，你知道吗？今天可以说你好，明天可以说你不好的。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哦，何塞纳，然后呢，钉死他，都是耶路撒冷的人呢、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神给他 A plus 啊，要点就在这里啊。所以有人说呢，你去看主耶稣的一生啊，很有意思的，他从来没有急忙过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 always have time 啊，不像我们整天哎杀杀杀了，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啊啊。那主耶稣很有意思，他在按部就班，这个慢条斯理，好像这个不急的。你还记得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他路上还要去医人家病，假如我们的话怎么样？赶快跑了。对不对啊？这就是 difference。所以我常说，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 过一个金钱的生活的时候，那些外面写的书是很好，我不是要 deny 那些写的书不好哈，但是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神的榜样，主耶稣在世上活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啊，从那里面你学习到的话，那才是从神来的啊。我以前在辅仁念的时候，有一个蛮有名的教授，我不愿意提他的名字，那我是一直避免上他的课啊。那最后一门课我要凑满学分，我非选他不的课不可啊。但是他在这个基督教圈圈里蛮有名的哈。然后呢，最后一堂课他还问，哎，他说你为什么选课？他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说呢，因为我不得不选这个课，最后一门课啊，这个非选了。他 you miss a lot， 他跟我讲，他说你以前没有选我的课，你 you miss a lot， 我就跟他讲 I don't think so。 他写的是我真的不能够同意啊。他是个学管理的，然后呢，后来去念神学的。我不说学管理的念神学写的书一定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写书里面的原则如果跟神的原则冲突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听？对不对啊？所以我求神给我们有 discernment， 有这个辨别力啊。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看，不是所有的书都要把它当做这个中文烂这个当做
金科玉，
谢谢啊。回到圣经，看圣经里头，假如他写的书的东西跟圣经的原则一致，我可以相信，因为有的方法上我们可以学的，但他的原则绝对不能错。那这位教授，这个我为什么不选他的课呢？他在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里面叫教会成长，教会要怎么成长？他说教会成长一定要 homogeneous。啊，教会的成长里面呢，就是一定要教会里面啊，大伙都是白人啊，大伙都是中产阶级啊，说这样子呢，教会比较 efficient 啊，因为大伙讲出一句话的大伙都能认得。请问圣经上你告诉我哪里讲这种原则？你圣经哪里找得到这种原则？找不到的。圣经上叫我们要怎么样？接纳包容所有的人。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那么了不得，就是一个典型的，它里面有贵为王的亲戚，有奴隶，有大有学问的保罗，也有没有学问的人，这是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胸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真的让教会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所以教会里千万不要看不起别人哈，拜托哈啊，教会千万不要，因为这是神的家，他要接纳，他都接纳你是老几，可以去拒绝别人，对不对？好，那这里登山变相让我们看见神 approve 主耶稣到那个为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好，那最后一次的神迹就是他登山变相下了山以后啊，所做的，医好一个他的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走哈，就是主耶稣来赶的。好，那这之后呢，他也讲了这个预告十字架的故事。好，那最后呢，就是要去到耶路撒冷啊，这一段的记载。那这里我刚刚讲了，就是他因为他要走到外邦人的地方嘛，所以他牵涉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而且遇到很多的人，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其实记载内容其实是最丰富的。他差不多找出有30多个故事或者比喻啊。其实我本来很 tempted 要在这里面挑几个比喻出来讲，我想哇，那样时间一定不够啊。那很多很有意义的比喻都在这一段里面，有的蛮难解的比喻也在这里面啊。这个在第9章到19章又有10章的这个篇幅哈。他这里面呢很少讲到神迹，因为他主要要回答人的问题啊。他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比喻啊，非常非常多的比喻。好，我们大致来看一下。 那头一段呢，就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段过程里面啊，首先呢，他差门徒出去传道，然后呢和当时的法利赛人中间有些冲突，然后呢给一些人的劝告啊，最后呢他要赶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主要从第九章一直记到十三章啊，这个他一路的行程，因为在一路行程里面呢，所以他就碰到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好，之后呢，他最后几天的路程啊，首先是在加利利啊，离开加利利之前，然后呢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再到耶利哥。一直最后到耶路撒冷。他在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十三章里面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到了进入耶路撒冷最后十九章的时候也为耶路撒冷哀哭。那这一段是主耶稣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教导最丰富的一段啊，最丰富一段啊。好，那最后的就是十九章到二十三章，主耶稣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要被钉死啊，要被钉死的这一段。好，那这个是基本上路加福音的分段啊，路加福音的分段。那下面的福音的大纲呢，我就跳过去不讲了，因为其实跟分段里面很重复的啊，很重复的。好，那今天有点累，我可不可以早点到这里结束哈？那我就留几分钟，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跟路加福音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问一下，请。
那个就是耶稣讲这个，就是那个灵舍的，他是那个撒玛利亚。
哎，对，我知道，好，撒玛利亚人，对。
那个问题就是，其实当时那个人就问他说是要，不是为圣经上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要爱神，第二个要爱你的邻舍。
是啊。
然后他那个人就问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他讲这个比喻。然后最后说是你要照这样子，他就问他谁是你的邻舍？
也是，对。
他说那撒玛利亚人。然后他说你要照这样子。
是。
这意思是不是指虽然是？谁对谁怜悯你，他谁对是你的邻舍，然后你就去爱他就行了。
嗯，好，很好。你问了这个问题，我这篇道我就不能讲了哈。这个你要看上下文哈。那很你其实你重点你都点到了，你要把它连起来哈。那这个起头就是因为那个少年的官，对不对？少年的官来问主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这是他的问题哈。那主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少年的官提的这个问题啊，那少年官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不是不懂得律法，他乃是不愿意去行律法。我怎么敢这样讲呢？他就说讲完以后就你爱人要像自己爱邻舍一样。他的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这是他的问题所在。原因在哪里？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还会整天说，哎，你要需要的人到我这里来，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不会的。所以他在问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主耶稣呢就举了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他的目的在借着这个比喻让人看出来，不是谁是你的邻舍，你的回答应该是我是谁的邻舍。中间有没有区别？有。我是谁的邻舍乃是我主动看到有需要的人，我怎么样就会看到。那律法主义的人他根本心中没有那个怜悯的心。很简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去看新闻呢，你真的有怜悯的心，我想你每天生活都不大好过。需要的人太多，看到可怜的人太多，所以真的常常一看新闻觉得哇，我们应该感恩了， 多少人在活在那种生活的状况底下，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啊。所以那个少年人官呢，基本上他不懂得什么叫爱人如己啊，所以他整天在问谁是我的邻舍。哎，他问，把他翻成白话人说 ：“It's not my fault, I didn't see anyone。”对不对？我要爱也没办法爱啊，对不对？但讲这话是一个推脱之词。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难道会找不到一个邻舍吗？好，那话锋一转，你真的要传福音给人，你找不到人吗？一样的，你心里要传福音的人，你到哪里都可以传福音。真的，你在什么情况下也可以传福音啊。这里讲 Mark 的 uncle， 我们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名英文名字很有意思，叫腓力啊。腓力在圣经里面是传福音的腓力，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前常出差啊，他在机场上不管在哪里机场停下来，他一定看圣经，一定传福音的。好几次他跟我讲，常常因为传福音 miss 掉 connecting flight， 好几次。有一次更是离谱，连拖掉两半啊！所以对他来讲，福音的对象不是 issue， 因为他满心想要传福音，所以哪里都是福音的对象啊。那我们常常怎么样？不去找啊！所以问题就是在这个少年的官哈，他真的不是有那个怜悯的心，所以他用一个推脱之词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主耶稣告诉他，嘿，你错了，应该问一下我是谁的邻舍啊。所以那是那整段比喻的整个的 message 啊，这个 message。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我们啊低头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路加描述主耶稣在地上的一切的生活，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愿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这个生活行为真是盼望都能够得到我们在天上父的 approval。就像主耶稣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就求助你，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来学习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来服侍你。我们这样子的恳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